一坐下来就想逃，怎么办？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每次坐下来要修行，全世界的事情就会突然变得很紧急。手机放远了，时间也挪出来了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然后心里开始演戏了，那封信好像还没回。厨房的碗要不要先洗？明天的会议好像还没准备。每一个念头都很急，每一个都在说，先处理我吧。你可能还没坐满三分钟，就已经站起来了。或者你撑住了，可是身体里有一股力量在拉你离开，不是往哪个特定的方向了，就是拉你离开这张椅子，离开这个安静的片刻。然后膝盖开始酸，背开始胀，全身都在抗议。你大概会很自责，觉得自己意志力不够，觉得别人好像都能安安稳稳地坐着，就自己这么糟糕。我想先跟你说一件事，身体的坐不住和心里的想逃其实是同一件事。拉玛那尊者对这个现象讲得非常直接，他说冥想就是战斗，不是可能会变成战斗，而是它本身就是战斗。你一坐下来，等于在做一件让小我非常紧张的事情，你开始把注意力从外面收回来了。小我靠什么活着？就是靠你的注意力不断地向外攀附，今天烦恼这个，明天担心那个，一直在动，一直在抓。你现在告诉他不要抓了，安静下来，这等于在威胁他的存在，他不会乖乖听话的，他会反击，而且反击非常聪明，他不会明摆着告诉你不要休息，他会伪装成合理的念头，我今天太累了，休息一下明天再练，这件事比较急，先处理完再说，每一句都很有道理。可是你把他们排在一起看，就会发现他们的共同点全部都在叫你不要现在开始。身体的不舒服也是同一个把戏，膝盖痛，背痛，坐了十分钟觉得全身着火，你开始天人交战，一边想着修行不就是应该忍耐吗，一边又觉得快受不了了。尊者从来不叫人忍痛，从来不。他会请你看一件事。痛的感觉是身体在做他的工作，是一个物理事实。可是我在受苦不是物理事实，那是心智编出来的剧情。尊者晚年手臂长了肿瘤，经历了好几次手术。弟子问他不痛吗？他说，有痛的感觉，可是没有受苦。感觉还在，受苦者消失了。那我们现在痛起来怎么办呢？痛升起来的那一刻，追问那个宣称我在痛的我，到底是谁？不是痛消失了，是围绕着痛的剧情松开了。可是如果痛到你连是谁在痛都提不起来呢？那就把腿伸直，换个舒服的姿势。不需要有任何罪恶感，咬牙硬撑的时候，心里在发生什么？我要忍住，我不能动，我要证明我的意志力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这整个过程里面，我被强化了？小我在这里面越活越起劲，所以咬牙忍痛不是修行，那是小我在表演坚强。尊者从来不鼓励苦行，不管是享受身体还是折磨身体，你的注意力都还是在身体上面，方向没有变。好，那到底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冥想一定要坐着不动呢？尊者一针见血地点出来了。他说，我们之所以觉得修行需要摆出某个姿势，是因为小我把自己跟这具身体搞混了，小我觉得我就是这个身体，所以很自然就会推论，身体要摆好，修行才能开始。 可是深睡里，你完全忘记了身体的存在。你还在，你的存在不依赖身体，那你何必执着于身体的姿势呢？有一次，弟子好奇地问尊者，您平常以什么姿势入座呢？尊者的回答太美了。他说，在新的姿势里，哪里令人愉悦，那里就是我的姿势。他把这叫做快乐的姿势，不是莲花座，不是金刚座，是你的心安住在它的源头里。那份安住本身就是快乐。至于外在身体呈现什么形状，根本不重要。好，姿势不重要。可是那个想逃的感觉很强烈，能怎么办呢？你坐在那里，心里冒出一个很强烈的“我不想练”，你平常会怎么反应？要么跟着走了，站起来去忙别的；要么用意志力压住它，逼自己继续坐着，坐得很痛苦。尊者说，这两种都不对。跟着他走，小我赢了。压住他，你只是在跟念头拔河，念头反而越来越大。尊者的弟子记录过，尊者说试图用压制的方式对付心智，就像往火上泼燃油，越压越旺。不对抗，也不放任，那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？我不想练这个念头冒出来的那一刻，不看念头的内容，而是问，是谁不想练？就这一问，注意力从不想练转向了谁在不想。那个本来要把你拉走的念头，反而成了把你带回来的工具。你以为你还没开始，其实你问了这一句的那一秒，你就已经在修行了。聊完了想逃，我想跟你聊另一件很多人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事。修行好无聊，你可能不太敢讲，觉得讲出来好像很不虔诚。可是说真的，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发生，就是把注意力放在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我上面，日复一日，没有特效，没有音乐，没有戏剧性的变化。有时候你会想，这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在尊者的教导里面，无聊感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讯号。它不是告诉你你搞错了，它是告诉你你的心智正在失去它的玩具。心智最喜欢什么？新鲜的刺激。它像一个小孩子，手里的玩具玩了三天就腻了，要新的。你开始修行的时候，参究自我本身就是一个新玩具。好酷哦，我要去找那个我。可是找了一阵子，心智发现这里面没有新的刺激可以抓，它就开始很无聊了。所以，你的无聊感其实是一件好事，它代表心智正在经历一个过渡期。以前一直在外面找快乐，现在你开始带它回家，可是它还没有尝到家的滋味。还在怀念外面的花花世界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想特别提醒你，小我最厉害的招数不是那些明显的杂念，最厉害的是他把想逃包装成一套灵性语言。我应该顺其自然，不要勉强自己。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安排，现在不是我修行的时机。我已经接受一切了，不需要再刻意练习。你听听看，这些话多漂亮。顺其自然，命中注定，接受一切。听起来好像很有智慧。可是尊者非常犀利地指出了这个陷阱。他说，你还没有到那个真正毫不费力的自然状态之前，顺其自然就是跟着习气走。习气的自然方向是什么？向外。 你放手，心智立刻带你去滑手机了。真正的顺其自然，是心智已经完全消融之后，真我自然运作。在那之前，拿顺其自然当借口，就是小我穿上了修行人的衣服，继续逃跑。命中注定也一样。尊者的态度非常清楚，先找出那个说这是我的命运的我到底是谁。在你还没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，所有关于命运的讨论都是多余的。怎么识破这些伪装呢？方法还是一样，不管包装的多精致，你只问一句，是谁在说顺其自然？是谁觉得现在不是时机？回到那个谁上面，小我所有的伪装在这一问面前全部失效。好，那具体在日常生活中怎么练习呢？尊者教的参究自我，不限姿势，不限场合。有弟子问尊者，是不是该在早晚播出时间来参究呢？还是在写字或走路的时候也可以呢？尊者反问他，你真实的本性是什么？是写字，是走路，还是存在呢？只要你有我在走路或我在写字的念头，就去探问是谁在走路，是谁在写字。走路的时候，洗碗的时候，排队的时候，任何一个我在做某件事的念头冒出来，你都可以追问那个我的源头，一个温柔的探问，注意力就从外在的动作回到了内在的主体。不需要闭眼，不需要安静的房间，不需要停下手边的工作。尊者还讲了一个很温暖的寓言，想象一个深睡中的孩子，妈妈怕孩子饿，半夜把他抱起来喂饭，孩子在沉睡的状态下乖乖地把饭吃完了，继续睡。到了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孩子完全不记得昨晚吃过饭。吃饭这件事，在完全没有是我在吃饭这个念头的情况下，依然被完美地完成了。身体不需要一个我在做的念头才能行动，而且不用一次练很久。如果抗拒感很猛烈，先只给自己几分钟就好。全心全意地问一次我是谁，然后休息一下，等准备好了，带着新鲜的精力重新问一次。不是撑了多久，而是每次重新回来的那个当下有多完整。你也可以善用生活中的零碎时间，等电梯的30秒，两件事之间的空档，入睡前躺在床上的那一刻，在这些小小的缝隙里把注意力轻轻收回来，注意一下我在的意识，不是我在等电梯，就是纯粹的我在。一开始你一定会觉得注意力拉回来了又跑掉，拉回来了又跑掉，这太正常了。请你对自己温柔一点，每次心智跑掉的时候不要生气，不要自责，跑掉了带回来，又跑掉了再带回来。所以下次那个我想逃的念头又来了，你可以换一种眼光看它，不是完了我又失败了，而是小我又紧张了，他一定感觉到了什么。你不用跟那股力量搏斗，你就问他一句，你到底是谁？那面墙就是门。